良友圣经学院，做主门徒，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再一次的回到24课的做主门徒的这个训练课程当中。那今天呢是进行到了12课，也就是门徒的征战操练。今天的主题是要讲属灵的征战。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你们从网络上曾经听到过我的见证。我自己在信主以前呢，我是喜欢研究风水算命，后来通灵交鬼，所以那个时候我的朋友称我是半仙儿，也就是说我可以有一些的特殊的能力，可以预知未来，可以透过风水，透过灵界的力量来做到很多常人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在我当时的那个时候呢，我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个灵界是真实的，灵界的存在是真实的，而且灵界的力量可以影响到我们现实的世界当中。当然后来是因为我的父亲信主，我的母亲信主，我的妹妹信主，我是我们家里最后一个信主的人。那么我的家人他们向我传福音，他们为我祷告，当他们一祷告的时候，那个圣灵的工作，那个神的能力就运行在我的身上，结果我的风水就失灵了，我的心思意念就转变，经历了上帝那个奇妙的作为。后来我在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经历当中，我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来回转归向神。当然在我信主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以前跟我很亲密的那些灵界的力量，他们在当中拦阻恐吓在我们家里发生各种超自然的事情，所谓的闹鬼那么后来是我的家人奉耶稣的名赶鬼，包括我自己也经历过鬼附，后来把这些邪灵巫鬼从我的身上我的家中都赶走，那么我自己呢就立定心志做一个基督徒。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非常真实的经历到几个事实。第一，灵界是真实的。第二，灵界的存在这些邪灵巫鬼他们的能力远远大过我们，他们所知道的也比我们更多。但是还有最重要的一件我当时的认知，就是耶稣基督是至高的能力，他的能力远远的大过魔鬼。所以你看弟兄姊妹，在圣经当中，当耶稣基督去赶鬼的时候，那些鬼魔都要服服敬拜耶稣。那今天呢，我要从5个方面来跟弟兄姊妹分享属灵征战的这个主题。第一呢，就是征战的来源，为什么会有征战。第二呢，是征战的真实。第三，征战的误区。第四呢，征战的得胜。第五，就是征战的装备，我们怎么装备自己去与那恶者征战。首先呢，我们先来读一段的圣经，以弗所书6章11到12节，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里提到的其实都是指着撒旦、鬼魔、邪灵。那简单的来说，上帝并没有创造撒旦。撒旦这个词呢，其实在原文里是抵挡者的意思。上帝只创造了天使，但是当中有一位的大天使叫做路西弗，明亮的晨星，他呢骄傲自大，反抗上帝，他堕落。他堕落的时候呢，就带了一些不守本位的天使来一起反抗上帝，他们就堕落了。这一个大天使路西弗，我们就称他是撒旦，或者是那恶者，或者是魔鬼。跟着他一起背叛的这些天使呢，我们就称他们是巫鬼、邪灵。所以这个鬼啊，不是我们人死了以后的那个变成鬼，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错误的认知。 巫鬼邪灵其实都是指的堕落的天使，他们的首领就是路西弗、撒旦、魔鬼、那恶者，都是指着他。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征战的来源，为什么会有征战，也就是说这个撒旦的来历。在以赛亚书的14章12到15节和以西结书的28章的11到18节都有讲到这些撒旦的来历。其实在原本的圣经里面呢，以赛亚书的经文是指向那个巴比伦王，而以西结书的经文是指向推罗王。那表面上看起来一个是指着巴比伦王，一个是指着推罗王，但是在教会历史当中，很多的神学家、神的仆人，我们都相信这两处经文其实也是借着巴比伦王和推罗王对他们的责备、攻击、审判或者是描述，其实来讲到、来代指那个撒旦的堕落。那这两处的经文是这么写的，在以赛亚书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这里就是讲到这个魔鬼的骄傲自大，要和神同等，结果他就堕落，要坠到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那这个是一处讲到撒旦的来历。另外一个呢，就是以西结书的经文，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基路伯就是天使的名字。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这里也是指到这个大天使基路伯刚刚开始受造的时候，其实他一直是很完全的，但是后来骄傲、高傲、犯罪、堕落，最后成为了魔鬼，也就是抵挡者、撒旦的意思。这个是征战的来源，上帝没有造撒旦，没有造魔鬼，而是天使堕落成为了魔鬼。第二呢，征战的真实。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征战好像是一个很虚幻的一件事情，其实征战非常的真实，它根本就存在于我们生命、生活、家庭、侍奉一生的，可能是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层面都存在着真实的征战。首先我们来看彼得前书5章8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这段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其实魔鬼一直在对我们虎视眈眈，他一直在旁边来观察我们，找一切的机会要来吞吃我们，要来攻击我们，要来苦害我们。所以你看弟兄姊妹，我们在明处，魔鬼在暗处，所以其实我们是很危险的，我们常常都在 有意识或者无意识之间落到这个真实的征战里面。而在圣经当中呢，你会发现很多很多看起来好像很正常的事情，它背后的属灵实质都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那我给大家举一些的例子，在创世纪三章一到五节讲到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为什么夏娃会吃那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当然有他自己的原因，可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蛇在欺骗他。神岂是真说你们吃了这个不一定死等等等等，这个魔鬼用很多混淆的虚假的话语、欺骗的话语来引诱夏娃犯罪。所以你看，人犯罪的背后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有魔鬼的作为。在约伯记的第一章六到十二节，第二章的一到七节告诉我们说，约伯的苦难背后也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原来是撒旦魔鬼来到神的面前来控告约伯，他向神来求上帝的允许，他要用苦难来试探约伯。所以你看，约伯的苦难背后也是一场属灵征战，是有魔鬼的作为的。再比如说在历代至上的21章第一节，那里讲到大卫数点以色列人，我们知道因为这件事大卫犯罪，结果招致了神的审判。可是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在历代至上21章第一节说，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所以你看弟兄姊妹，在大卫犯罪的背后其实是魔鬼的工作，是魔鬼在引诱、在激动大卫去做一件得罪上帝的事情。然后在但以理书的第十章十三节、二十章二十一节，那里讲到但以理刻苦己心向神祷告，结果神就派了天使要启示但以理。后来天使来到但以理那里，就告诉但以理说：“他说我在路途上呢，被波斯的魔君呢。”拦阻了21日，那背后也是属灵的征战。可是在那21日当中，那个但以理就一直在祷告、忍耐、等候、拼命的呼求，祷告了21天。可是他不知道的是，在这21天祷告的背后，其实正在发生一场真实的属灵征战。你再来看，在几卷的马太、马可、路加当中都有讲到主耶稣平静风浪的这个故事。那看起来好像是天有不测风云，主耶稣带着门徒到了那个湖上的时候，忽然起了大风浪，主耶稣就平静风浪。可是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你就会发现主耶稣为什么要带着门徒跨过海到对岸去，去做什么？在后面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去的那个地方叫做哥拉森人的地方。主耶稣去了那里就做了一件事儿，原来在那个地方有一个人被鬼附，他住在坟茔里，大喊大叫伤害自己，人用锁链把他锁住，他啪的一下就挣碎了。所以他是一个完全被魔鬼控制、被魔鬼伤害的可怜人。耶稣去到那个地方就是为了赶鬼，把这个人从魔鬼的权势底下拯救出来。魔鬼不会甘心的把这个人的灵魂交给主耶稣，所以他一定会拦阻。所以在水面上他们遭遇的这场大风浪，很可能并不是所谓的天有不测风云，那根本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表面上看主耶稣在斥责风浪，他很可能是在斥责魔鬼，用他的能力来打败魔鬼的权势、魔鬼的能力。其实在这个新约的圣经当中，主耶稣讲到神的国降临到地上有一个标志，那个标志就是主耶稣赶鬼。主耶稣打败了魔鬼的势力，驱逐了魔鬼的势力，把人从魔鬼的手中救出来，这个其实是一个信号，是一个表示神国临到地上的一个标志。我们再来看在马太福音16章23节、马可福音的8章33节，讲到那个彼得拦阻主耶稣上十字架，结果你看主耶稣说的是什么？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主耶稣不是说彼得是撒旦，彼得不是撒旦，主耶稣说的是 彼得的这个思想意念，拦阻耶稣上十字架的思想意念是从撒旦而来的。你再来看这个犹大卖主，在约翰福音13章的27节，撒旦就入了他的心，所以这件事情也是出于撒旦的诡计。你再看使徒行传的5章3节，讲到这个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这一对的夫妻欺哄圣灵，他们卖了田地，但是自己私自留下一些的价银，但是撒谎说我所有的都已经献给教会了，都在这里了。彼得说你们为什么欺哄圣灵呢？但这件事的本质是撒旦充满了你的心，这个也是魔鬼的作为，因为魔鬼是撒谎之人的父。你再看这个保罗，保罗肉体的一根刺，在哥林多后书的12章7节，我们都知道保罗肉体有一根刺，他3次的求主，主没有把那个刺给他拿走，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可是你看保罗怎么描述这一根刺，那这个刺可能是他的疾病或者他的一个什么样的软弱，他没有明说，但是保罗说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所以你看借着这个肉体的软弱，撒旦的差役巫鬼邪灵要攻击保罗，这也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在使徒行传当中，在保罗这个宣教的旅程当中，其实保罗有的时候就会提到那些的拦阻，那些的征战是出于撒旦的。你再比如说到了圣经最后的一卷书启示录，更是充满了这个属灵征战的这样的一个图画，耶稣基督这个得胜的羔羊跟魔鬼的征战啊，这个被兽所蛊惑的地上的君王将军百姓来跟神的百姓的之间的这个征战，这完全是一幅大征战的图画。它是可以存在于我们生活的生命的家庭的婚姻的教会的方方面面的，所以你如果不警醒的话，你很容易就落到征战当中，落到魔鬼的诡计当中，被魔鬼欺骗，被魔鬼伤害。所以我们必须要警醒面对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其实真正的这个战场在哪里？真正的战场一定是在我们心里的，因为神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都是有圣灵的人，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但是魔鬼又借着我们心里的那个私欲来引诱我们，来试探我们，他将他的心思意念又放在我们心中，将引诱试探临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你会发现魔鬼和神他是在我们心灵的这个战场当中征战的。那么在这场征战当中，你胜或者是败取决于你站在哪一边。你是站在神的这一边，靠着神抵挡魔鬼，你就得胜。如果你不警醒，你软弱，你站在魔鬼的那一边，不倚靠圣灵，远离神，你必定失败。那第三个大的方面，征战的误区。我们基督徒常常有3种的误区。第一呢，不信，我们否认灵界的真实。我真的遇到很多所谓的基督徒不相信有魔鬼，不相信有属灵的征战，我遇了不是一个两个的基督徒。魔鬼的存在，属灵的征战，这根本就是圣经的启示，真实无误。所以我们要相信魔鬼是真实的，属灵的征战也是真实的。第二个误区呢，是轻敌，我们忽视魔鬼的诡计，我们相信承认有征战，但是我们轻敌，我们不当回事儿，我们没有好好装备自己，我们没有警醒，那么你就很容易落在魔鬼的诡计里面。还有第三，另外的一个极端就是恐惧，没有得胜的信心，我们太害怕了。我也常常见到很多的基督徒一说起属灵的征战就惶惶不可终日，有的人说我不敢去侍奉啊，因为我一侍奉魔鬼一定来大大的攻击我，所有的这些的意念，这些恐惧都不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要有得胜的信心，但是我们怎么样用得胜的信心呢？第四个大的方面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征战的得胜，5个方面。第一，诗篇103篇的19节，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神的权柄统管万有，这个万有包不包括魔鬼？当然包括。所以我们很多中国的基督徒，我们有一种错误的神学观， 我们以为魔鬼是可以和上帝分庭抗礼的，这个是错误的。魔鬼没有资格和上帝分庭抗礼，他必须服在上帝的权柄以下。所以你看，魔鬼要攻击约伯之前，他必须要在神的面前得到神的允许才可以，而且神要为他制定一个界限，他不能越界。所以魔鬼要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我们倚靠神就能得胜。第二，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讲到耶稣基督的得胜，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执政的掌权的就是指着巫鬼邪灵，指着魔鬼，上帝掳掠魔鬼，在十字架上大大得胜。所以我们靠着耶稣一定得胜。还有第三，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在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这里讲到蛇、蝎子、仇敌，其实都是指着这个灵界的邪恶的力量。主耶稣说，我给了你们能力，你们必定得胜。第四，是在启示录的十七章十四节，他们就是那个邪恶的黑暗的力量，那个灵界的鬼魔的力量，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主耶稣必定得胜，我们这一群蒙召被选有忠心的圣徒也必然得胜，这是神的应许。最后启示录的十二章十一节，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所以基督徒最后凭什么得胜？一定能得胜，但是我们靠的是羔羊的宝血，主耶稣的救恩，靠的是我们所见证的道。神的道是得胜魔鬼的利器。讲到神的道，那么就要讲到最后的一个方面，第五个方面，征战的装备。因为神的道是征战装备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看在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八节，神的话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那么在这个地方讲到征战的装备，你怎么操练你的征战的能力，你怎么样才能打败魔鬼呢？在这里呢，我要从四个方面稍稍的提醒弟兄姊妹。这四个方面呢，就好像一个人、一个战士、一个武士面对征战的时候，四个很重要的方面。第一呢，战略战术是什么？第二呢，你的防御的装备是什么？第三，你攻击的武器是什么？第四，还有你的内功心法，好像我们中国武术这个内功的心法。你看，第一，战略战术是什么？就是靠着主，很简单。你的战略战术不是靠着自己，因为你软弱，你不是魔鬼的对手，你必须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什么叫做靠着主？雅各书四章七节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所以靠着主就是顺服主，顺服主抵挡魔鬼，以至于神的能力完全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来战胜魔鬼。那第二个呢，防御装备。这个里面讲到的很多其实都是防御的装备，是抵挡魔鬼的攻击的。是什么呢？我们要追求真理，我们要追求公义， 我们要好好的传福音，而且靠着福音和神和人的关系是和平的，是平安的，在一个和平的关系，和平的福音里面，信德就是靠着信心，救恩你要先得救，救恩的头盔，你要让自己活在神宝血的遮盖，活在神的救恩里面。可这些呢，都是防御的装备，只有一样东西是攻击魔鬼的，就是圣灵的宝剑，这是唯一的攻击武器。但是什么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以你看，魔鬼三次试探耶稣的时候，耶稣都是用神的道来抵挡魔鬼。也只有神的道可以攻击魔鬼，把失丧的灵魂从他的阵营当中救出来。只有神的道可以责备魔鬼，斥责魔鬼。所以在我自己赶鬼的那个经历当中，每一次都是宣告神的道，都是高举神的道，然后才来靠着神的道来赶鬼，斥责魔鬼，离开这个人的身体，离开这个地方。所以神的道是圣灵的宝剑，是攻击魔鬼的武器。但是它是圣灵的宝剑，不是我们自己的宝剑。也就是说，你自己靠着神的道不足以战胜魔鬼，你必须要倚靠圣灵。因为神的灵，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圣灵才是我们里面的那个内功心法。你里面有了圣灵的能力，你的战略战术、防御装备和你的攻击武器才会发生最大的那个效力。所以最后的内功心法是什么？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圣灵里的祷告，靠着圣灵用神的话来攻击魔鬼。同时越祷告越经历到圣灵的能力，你少祷告就很少经历圣灵的能力。最终倚靠圣灵，穿好全副的军装，手里拿着神的道，就是这个圣灵的宝剑，然后靠着神，在基督里面，我们一定胜过魔鬼。求神帮助我们做一个在征战当中大大得胜的门徒。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追踪大船，是你带领着我的神。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追踪大船，是你带领着我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就这神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被惧怕挫败，是借主恩典光阔，宣告我软弱的改变。